我们今天早上晨更来看这个马太福音第十一章，这里一开始好像就很触动我的心。我的主他不但教训，他不但吩咐，他不但这个教导十二个门徒，我觉得最宝贝的是他吩咐教导完了以后怎么样呢？他自己起而行，让门徒能够看。今天有的时候我们常常以为说我们只要讲就可以了，结果怎么样呢？我们讲的跟我们起而行的不一样的时候，所以让我们所教导的人他们更 confused， 他们更迷惑，真的不懂，头脑里面懂了，但在他们心里面没有接受。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耳朵听了跟他们眼睛看见的是不一样。为什么讲的人他讲的东西我懂了，为什么同样讲的人他做的事情跟我懂的我又变得不懂了呢？所以耶稣在这里吩咐完了十二个门徒，他就起来往各城里去传道教训来。我们的主他可以说坐下吩咐教导人，起而这个传道各地各方去，这就怜悯我们，让我们不被人家训练成一个只会用嘴巴没有行动的人，让我们也不成为一个只会教训人吩咐人却自己没有按照自己所教导别人的去行。耶稣不是这样。那么下面进入一个非常关键的，耶稣在世界上真正遇到的，其实这件事情我从前不太了解，因为从前在我观念里面，哇，我们常常这样想，哇，一个人对不对啊？他跟耶稣又是亲戚，他们的母亲彼此又是姊妹相称一样的，对不对？而且怎么样呢？这个耶稣的事，我们这个约翰可以说是蛮清楚。而且他的清楚怎么样呢？不但有他父母告诉他的那一部分，不光有他自己这个小时候亲身或者怎么样有一种的交往的认识，他还有的认识是从天上来的。怎么叫从天上来的呢？你看这个约翰对耶稣的认识，他是神的爱子，是神所喜悦的，就是说多少次多少次别人不知道他知道，他可以很清楚地跟人家讲，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那以后来的是要用圣灵跟火给你们施洗。他很清楚的，他出来传道的时候他非常清楚，而且他可以很真实的怎么样呢？跟他的门徒说看呐、啊，或者跟当时的犹太人说看呐、啊，神的羔羊。怎么可能在监牢的里面？他也听见，他在监牢里面也听见基督所行的事，他还要打发门徒的他的两个学生去问耶稣，那将要来的是你还是我们要等候别人呢？假如今天的施洗约翰活在今天的基督教界里面的话，他在一个难处，他在一个软弱难处的里面，若是问出这样的话，结果是什么呢？结果是被批判的体无完肤，你信不信？今天想想，我们看一个人，这个人曾经被神使用，他现在可能讲，那我们要等耶稣，还是要等别人呢？是我们等候的是你，还是等候别人？这个话一出来怎么呢？马上被打成异端，马上被看成是一个大逆不道的人。当这样看问题的人怎么呢？通通是用道理。他是说我用真理来检视人，事实上只是用道理，他自己认为的道理，他读读圣经有自己归纳出来的真理。今天耶稣在这边怎么样？今天给我一个很大很大的安慰跟鼓励是这样，你真的曾经回应过神生在你生命里面某一方面的带领，你也很忠忠心心的委身 诚实忠心良善的去行，不代表你做了这些事情，有你忠忠心心做了，就像施洗约翰一样那么认真的执行神所托付给他的职分，就不代表他那时候能够执行神所托付给他的职分那么勇敢的啊，对那些文士巴利赛人讲说毒蛇的种类了，谁指示你们逃避将来的愤怒呢？你们要结出果子来与你们悔改的心相称，你们不要在我面前装腔作势的，你以为这个你到我面前来装腔作势悔改了受了洗就会怎么样吗？做了这样的一种疑问没有用的，你要结出果子来。一会这么神勇这么勇敢坚强刚强的一个人，他遇到难处落到监牢里面去的时候，在监牢里面的时候好像也永远看不见，好像耶稣要行神迹把他从监牢里面救出来的时候，他怎么样？他会有这样的一种的感触，我们到底是等候你指望你呢，还是等候别人呢？你不要以为说一个曾经被神用过人就不会软弱，一软弱我们就可以落井下石，我们就可以把他批判的体无完事，然后踩过他的头，让人家觉得我们比这一个曾经被神使用过的人我们比他还更好，不可以这样，这个不人道，这不厚道。他现在的软弱，因为我们没有因为这个按照神的心意说话，被人家这样的迫害，坐在监牢里面。我们讲了很容易，为什么讲得很容易呢？就好像一个没有小孩的人怎么样去教人家孩子要这样教那样带，是吧？等到你有你自己孩子的时候，你可能比人家更宠、更惯你的小孩也不一定。这就是一种很真实的情景。当我们没有碰到一个真实情景的时候，我们讲的所有的话，这叫不负责任的话。我们看看耶稣怎么样，耶稣没有像今天很多所谓的这个基督教界里面的人的一种的观点，什么观点呢？不得了了，你既然对我都有怀疑，是不是啊？是吧？耶稣没有用道理去跟他讲，我就是那一位，因为按照我想的，就你看，你帮我受洗的时候，你看见什么了？你听见什么了？啊？耶稣不用这样的方式来让约翰回想他要等候的是谁，他要更进一步的让约翰看见说，他来到世界上，你以色列人等候的弥赛亚就是我，我就是要把我的百姓从罪恶里面拯救出来，我就是那位要与我的百姓同在的上帝。所以怎么样呢？耶稣就把他在世界上为着神所爱的人，为着神所托付给他的怎么样呢？他做了些什么，要他的门徒回去告诉约翰。这句话正是应验了我们中国人讲的什么事实胜于雄辩。你看今天很多人在那变来变去的，有方言没有方言，变来变去变了半天的人，变说有方言的人他也没有说过方言，那个说没有方言的这个时代他也是没有说过方言，那个真正说过方言的人怎么样？你说没有方言那是你的言论自由，我说了方言这个事实谁也没办法推翻，那我还跟你去辩论干嘛呢？我去跟一个从来没有吃过糖的人去跟他辩论说糖是甜的，他说糖是咸的，有意义吗？他会明白吗？你了解吗？今天在灵恩派里面的人跟在基要福音派里面会斗的人是怎么样的？会斗的人是都没有同样经历的人，但是一个人相信是这样，一个人相信那样，那两个人才会斗。等到一个人真正有经历的时候，他也不会去跟你斗，哦，只了解说你是这样相信的。 OK， 我真的希望我得着的有一天你也能够得着，还要祝福别人吗？今天我看见我们的主对待一个曾经忠心回应过上帝的人，他没有把他现在的软弱去难堪他， 他乃是怎么呢？用主自己所行的是什么来坚固他？我们对弟兄姊妹对我们的质疑，你知道吗？今天很多传道人被弟兄姊妹质疑，你同意吗？那么你看看，我们看看，一个传道人被信徒、被弟兄姊妹质疑的时候，他的反应像耶稣这样吗？脸红脖子粗是吧？当面不敢，背后还要这样讲那样讲，你们这样讲，我不需要，你就把你真正所行的你讲了嘛，就好了嘛。别人信不信，对不对？到最后，假如真的你有这样的把握，凡不因为我王继雄跌倒了就有福了。今天有很多人因为我跌倒，因为我不像耶稣这么完全，是不是这样？但假如有一天别人因为我跌倒是在我对神真心回应的事情上跌倒怎么样了，那么就好像因为耶稣跌倒一样。你说有没有人因耶稣跌倒？有。那么因为耶稣跌倒是耶稣的错吗？是耶稣让他跌倒吗？不是，因为他不相信神的话。所以耶稣在这个地方讲的就凡不因为我跌倒的就有福了，那个意思就是说你不要因为我没有去救你你就跌倒。用我的话来讲嘛，你可以不同意没关系，你也不要把我讲的当作圣经的唯一的正解，我也不解圣经，我只是把读了圣经这幅图画我想一想。那么是那个约翰他为什么会这样的疑问呢？这样的疑问就是我可是为了神讲了真正合神心意的话，是不是这样？做了这些事，结果怎么样呢？今天我被人家关在监牢里面，你也不来救我。今天我们弟兄多少神的儿女，不是因为他知道的道理使他软弱，是什么呢？是他在某一种处境的里面，觉得神没有解决他的问题，神没有救他，他在那个地方对神产生怀疑。神啊，真的吗？真的是你吗？这是人之常情，我们都会这样。但是感谢主，主后面对其他人说的那段话，你们不要因为为什么？因为有很多人在那个地方嘛，门徒来问耶稣也不是悄悄的小声的，所以很多人都听见施洗约翰现在这样的光景。所以耶稣怎么样？耶稣当时对很多人就这样做，他是怎么样呢？他是把施洗约翰现在的软弱变成个大衣袖在那边讲吗？还是耶稣怎么样呢？耶稣对施洗约翰曾经为了回应神所做的一切事情再一次加以肯定，这给我们服侍主的人有多大的安慰啊！年老发白，有些服侍主人可能躺在病床上过他的晚年，主也没有医好他，那么就证明说他没有躺在病床上，这个以前忠心扶持的这些就被主一笔抹消了吗？甚至在病床上有的时候一点埋怨，难道主就不纪念了吗？啊，我们的想法是什么？但是主今天我要说，你是为人，你是为机构，你是为人，你是为教堂所做的，到有一天你的下场结果可能就是这样，但是你是为主做的，不一样。怎么不一样呢？主都记得，不是这样吗？那、教堂也继续运作下去。你现在老了，你没有办法来运作，推得动这个教堂一切的运作了，对不对？那今天你又有点软弱，又有点灰心，那别人怎么看你啊？那、你是为教堂做的，太不值得了。你是为人做的，太不值得了。但是我们是为主做的，就像一次你们那个时候跑到旷野里面去，到约旦边，你们去要看什么？你要不要看吹冬的芦苇吗？因为在约旦河边肯定很多芦苇。你们是要看那个穿细麻布衣服的人吗？你们到底出去要看什么呢？你们看了可能你们根本不知道，你们去看个热闹，你们去看了可能为了你们怕不悔改会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你们就去了。但是我告诉你， 这个约翰是什么？这个约翰就是为我做开路先锋，圣经里面指着他说的以赛亚书所说的那一位就是他。今天我们最可怕的是什么呢？当我们软弱的时候，在我们没有软弱以前，我们有没有遵行过神的话，被神纪念，这才是重点，是不是这样？人不会不软弱吗？怎么会不软弱？人不会不怀疑吗？怎么会不怀疑？你不怀疑是道理，你相信了道理你不怀疑，但这个道理到底存不存在，这个道理是不是事实，你会不会怀疑啊？这是很真实的，求主怜悯我们。当我们真的人生里面有一个时段，我不晓得嘛，这个施洗约翰出来为耶稣开路先锋，开多久嘛？啊，开多久？一年有没有？半年有没有？有人很用功的话去查圣经，那我也想希望你告诉我这样一个很正确的答案、资讯，这个 knowledge。耶稣出来，这个施洗约翰出来为耶稣做开路先锋，一直到他被希律斩首，多少时间？那么短短的一段时间，他忠心的做父神要他做的事，神就不会忘记。这么宝贝，今天我不是说，今天我也不愿意再去解释说什么曾经有过的先知，没有一个先知是大过施洗约翰的，这个什么意思啊？服侍主要比大小的，我听过很多的解释，我也没有一个满意的，那我也没有什么太多的解释，我只是说施洗约翰接受神的托付做这件事情是完全的，可能还有很多的先知不完全，他是完完全全的执行神的使命。他在监牢里面有软弱，那个是另外一件事情，但他在执行神托付他使命的时候没有任何的打折扣。假如举例子讲，施洗约翰完成神托付他的工作，跟先知约拿比起来，是约拿大还是施洗约翰大？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耶利米大还是，你看耶利米还要常常为着这些百姓祷告，上帝说我没有叫你为你这些百姓祷告，你为他们祷告干什么？啊，从今以后不可以再为他们祷告了，对不对？就有很多的先知还做一些他想做的事。施洗约翰在做耶稣基督开路先锋的时候，我们从圣经的记载，他真的做得完全，这是我唯一能够领受的。意思就是说，一个人忠忠心心的执行完成做神要他做的事，哪怕他以后有软弱，这个软弱也是很正常的软弱，会有这样的一种的疑惑，在痛苦、软弱、囚禁的里面，他有这样的情况。但是怎么样？他派人来问，这又是他另外的一个长处了。我们常常把我们怀疑的、我们怎么的，就当作事实，问也不问，对不对？变成这样，他还去问，这些都是我们看见宝贝的地方。你不要对一个人以为他被神用过他就一辈子刚强，你读圣经给我看几个人吗？包括摩西都还没办法进迦南的吗？不是吗？今天我们要求什么？要求不要要求别人，要要求自己，要求自己做不来，祷告求耶稣给我们，因为耶稣都做到。下面我要跟大家分享一点的是，为什么耶稣讲到这里了，跟大家讲到这里了，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是什么意思呢？他在讲什么呢？他就在讲施洗约翰的这些事情了吗？他真的怕施洗约翰派人来问他这个问题，很多人看不起施洗约翰。下面的这句话我今天读的时候感触很深， 你们不要说世宣这样那样那样，他在神心目中，他在我心目中，他的那一份他已经完成了。但是今天在座的呢，我们觉得实习员刚强，我们觉得实习员软弱，我们觉得是我们现在在旁边好像是在一个球评一样，好像是一个什么样，在一定要评论这个人好那个坏。耶稣讲的问题是，好，现在看看了，看看我们这个时代，大家呢，你们对神的呼召有回应吗？你们对神的话有回应吗？在这个地方耶稣下面讲的话，这个时代的人有谁像施洗约翰一样对神有反应？吹号施洗约翰怎么样呢？施洗约翰就跳舞，吹笛就跳舞，是不是？举哀怎么就捶胸？施洗约翰是神的百姓，但是对神的声音有回应。今天你看看，一个最会批判别人的人，很可能是一个对神的话最没有反应的人。一个一天到晚要求别人要去反应的人，他自己对神话语的反应又在哪里呢？而且这边还有一个很真实最严重的问题，什么最严重的问题呢？那么这些没有反应的人有什么样的现象呢？这些没有反应的人有现象，他们对什么事情都有一套说法。施洗约翰来嘛，他不吃不喝不说他被鬼附，耶稣来嘛，又吃又喝没有他贪食什么什么醉酒。你看看有多少人，今天我们是在这样一个对什么又没有回应，但是对神的事没有很多批判的人的当中，那我们要怎么样来面对呢？智慧之子总以智慧为师。你喜欢讲你有言论自由，上帝都不限制你吗？你要怎么讲？你甚至连骂上帝，上帝都还不惩罚你的吗？希望有一天你能够悔改吗？更何况你骂跟随耶稣的人嘛，你连耶稣都骂了嘛，我们这些跟随耶稣的，你要这样讲，你要讲耶稣都是这个贪食好酒嘛，这个什么，这个贪食醉酒嘛，对不对？你要说施洗约翰都是什么呢？都是被鬼附嘛？那我们这些人算得了什么？你要讲讲就讲讲嘛，为什么？嘴巴长在你的身上嘛，你高兴怎么讲的是你啊？但是我要因为跟着你所讲的起舞嘛，你看看今天有多少的人跟着别人的评判在那边起舞。你在我们在乎的是什么？我们要的是什么？我们要的是别人眼光当中的我们好吗？等到一个不好的人，你在他眼光是好，就证明你是个不好的人。这个逻辑很简单嘛，是不是？你看今天还在很多的教堂的里面去质疑人家，就是哎呀某某刚刚新新来礼拜堂的人来质疑这件事情，他根本什么都不知道的人嘛，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怎么用这样的一种，就好像是这个用一个最不没有属灵灵敏度的人的反应去质疑别人，那证明什么？证明你是个没有属灵灵敏度的人，不是吗？而被人家质疑的那个人还跟着别人的质疑在那边起舞，又是解释，又是生气，又是脸红，对不对？又是这个什么脸红脖子粗，就证明什么呢？就是一丘之隔，不是这样吗？一样的水平，不是吗？耶稣在这边怎么说？意思就是这些事都会发生，人不可能避免。你就是再忠心的服侍主，别人也会对你有这样的看法。那么要怎么办呢？我接下面这句，智慧之子总以智慧为师。那么智慧是什么呢？智慧真的就是我们的主，智慧之子就是我们跟随主的这些孩子们。我们就是以耶稣为师了，不是以别人讲的为师了。你讲我好，我也不骄傲，我也反省，我真的这么好吗？说不定别人讲我好有什么目的，对不对？是不是这样？我别人讲我坏，我就真是坏了吗？他可能做人家打手来攻击我，这又是什么？但是问题是，真的主若是用他的话光照了我们，然后我们看见我们的软弱，主若是用他的话给我们内心有激励扶持，这才是关键。智慧之子总以智慧为师，是不是？那么反过来讲呢，世俗之子总以世俗为师，不是这样吗？ 听到我常常讲，不是我们讲的道理决定我们是什么人，显明我们是什么人。我们真正对任何事情的反应，最真实的反应，才说明我们正是这样的人。那么这些没有反应的人是一些什么人呢？接下来耶稣真的爸爸妈妈就来证实了，当时的这些人，耶稣到很多地方去行神迹异能，有没有？那些人没反应，他们悔改吗？没有。今天我们不要以为行行神迹开开神医特会人就会悔改，不，一个人想要自己的病好跟他愿意悔改是两码事。所以这就是耶稣讲的，医好了人跟他讲，从今以后你不要再犯罪了，以后他再去犯罪怎么办？把他病医好了怎么样？把他病医好了证明他是个好人了，只能够证明说他现在没有得这个病了，以后还会得别的病，不是吗？耶稣行神迹的目的是真正看到人的需要，你也不要反对别人行神迹，因为你自己没有这个神迹的恩赐。人因为爱人，神也知道这个人会爱人。有些人神为什么不给他行，为什么没有给他权柄行这些事情呢？因为给他这个权柄他也不用。为什么不用呢？他也不怜悯人嘛，他也不爱人嘛，你给他这个神迹不是白白吗？一千两银子还可以埋在地里的吗？是不是这样？我们没有这样的恩赐，不代表上帝不把这个恩赐给别人。有些人真的他看到人会怜悯人，他真有这样一个能力的时候，他真的愿意为所有他遇到的人去做嘛。上帝知道了会不会给这样的人权柄？真的，我们好好从一个很真实的角度去出发。所以耶稣行神迹的目的为了爱这些人，但是耶稣行神迹的本质又是让人认识耶稣是谁。但人怎么样呢？人不悔，这边讲人不悔改是什么意思？人不悔改的意思就是说不认耶稣是神才来的，以至于什么呢？以至于他们就不能够跟随耶稣，他们只能够跟随自己的肚腹情欲喜好，一直这样下去。耶稣在这边讲这句话，我有两个地方不太懂的。什么叫不太懂呢？不太懂的就是说，第一个，难道到有一天审判的时候不是一个结果吗？都灭亡不是一个结果吗？怎么还有好受不好受的呢？啊，你们也试想一下啊。因为这是我今天读的时候，真的，这个也是第一次有这样的思想。这个，所以人对于很多自己的想法就有很多，就好像这个其他异教里面说，地狱还有十八层。什么叫十八层呢？就是我行给你神迹看了，你不悔改，那么你就在十八层了。假如我行给你神迹看，对不对？你悔改了。假如我行神迹，我没有行神迹，你没有悔改，对不对？你在十七层。假如我行神迹给你看了，你不悔改，你在十八层。大家了解我意思哈？这是我人的头脑的一种想法了嘛？那么在这边，耶稣亲口讲嘛：假如我行在你们的中间的神迹，行在推罗西顿，推罗西顿人怎么样？他们早就披麻蒙灰悔改。我第二个问题就是说，主，你既然知道行这些异能在推罗西顿，他们会这个披麻蒙灰的悔改，那么主你为什么不在那个时候行呢，让他们能够悔改呢？你们说我没有信心也好，说我软弱也好，我只是把我今天读的这个两个，我现在没有答案，当然有道理的答案，没有事实的答案。道理答案这是神的主权，他要行不行。另外一个是什么叫好受不好受，更好受更不好受，在地狱里面，在灭亡沉沦里面，还有好受的还有不好受的吗？ 真的求主怜悯我。当我开始有这样问题的时候，我心里面突然生出一个东西。什么生出一个东西呢？举例来讲，一个小孩，或者两个小孩，爸爸妈妈出门交代他的事情，一个不听，一个听了还是做不到，已经做了，经他的那样做了，对不起，做不到。等到爸爸回来了，爸妈回来了，都处罚他们，通通关在，通关在厕所。一个觉得很对不起父亲，一个觉得说，对，虽然我没有做到，但是爸爸你讲的话我都尽力做了，只是还做不完全。他们两个内心世界是不一样的感受，虽然在同样惩罚的里面，一个心里面还有一点点的怎么坦荡，一个真是可以牵到一个无地之荣。我也只能够想到这样的一种感觉，世上就是这样，不是说这个以后的地狱嘛，还有分好几层啊，好不好啊？这是我面对神的时候，就好像有很多人羞羞愧愧的进入永生，赤身肉体的进入永生。对，他信了耶稣了啊，两个人都信了耶稣了，都得救了，都进入永生了。一个是羞羞愧愧，一个是怎么样呢？一个是荣荣耀耀，丰丰满满，都进到同样的永恒的里面去。但是有些是带着羞愧的心，有些怎么样？有些真的是欢欢喜喜、荣荣耀耀的去。最后一段，那时耶稣说，好像在那个时候，他突然心里面被神父神感动，那个时候他突然心里就感动说，哇，天地的主，我感谢你，因为你将这些事像聪明通达的人就隐藏起来，像婴孩就显露出来。今天我们人的聪明常常是把神的心意阻挡起来，而单纯的像孩子一样的，他就好像更容易清楚地看见父神的心意。我不晓得你圣经读了越多越明白神的心意呢，还是突然神把一节圣经启示你在你心里面，你比较能够更加的明白呢？我真的不晓得，因为我讲很多话，人家以为我反对什么东西。其实我没有反对什么东西，我只是说事实告诉我们，我们要变聪明，我们要学很多东西，我们要人家告诉我们很多的圣经，我们要把圣经里面记载的事实归纳出许许多多道理去跟人家讲。但是我们很多时候却不知道，神为什么要感动末世写圣经的人写这一段圣经，跟我有什么关系？我们像个孩子，神的心意就像我们心意。我这边写明一个最大的心意是什么呢？写明最大一个心意是，到我这里来，可以得安息。今天假如我们这样讲，我们走世界的道路，我们跟随耶稣，我们带着就是我们有许许多多的劳苦愁烦重担，对不对？我们到主的面前，我们能够得安息吗？假如不能得安息，我们是聪明人；假如我们能够得安息，我们就是孩子，是不是啊？因为今天在我们头脑的里面，我们已经装了许许多多的东西，到主面前吃亏，到主面前要走十字架的道路，到主面前，我们就想了很多了。 是不是这样？但是我们有没有想过说，对，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钉死以后会复活，复活以后的主怎么样？我们很单纯的来到主的面前，我们只要有一个相信，就像小孩，他那个爸爸是坏人，从小就是虐待他，这个我们不讲。假如我们看到说一个孩子，正常的家庭的孩子，父亲孩子，孩子对爸爸有一个心，相信，相信什么呢？爸爸不会害他，是不是这样？爸爸，小孩子就是这样的，单单纯纯。但这个爸爸是个坏爸爸，怎么样？从小就是这样虐待他，要是这样那样，要卖他，一天到晚要这样那样的，他也不会那么单纯，可能逃走也不一定。所以我这个地方要讲的是，当我们开始认识相信神以后，我们的神是以什么样的爱爱我们，以牺牲他自己的爱爱我们，而我们还不愿意像一个小孩这样的愿意单单纯纯的来跟随我们的阿爸父上帝的话。你说我们在世界上的劳苦重担，哪里可以得着安息呢？主在这边给我们一条出路，给我们一条什么出路呢？当我们觉得主的轭是容易的，主的担子是轻省的，那么这样我们心里就比得享安息。当我们觉得主的担子是重的，主的轭是难的，难怪我们信耶稣信到现在，心里面还没有平安，享安息。我们一起低头祷告。